们回到课堂上来啊。我们刚刚谈到，就是在这个佛弟子对佛的怀念呢，那他有两个面向，第一个就是对他的遗体舍利建塔供养，第二个就是有关于他的这个遗迹呀，比如说出生的地方啊，对不对？出生，然后那个成道的地方啊，初转法轮的地方啊，对不对？最后涅槃的地方等等，这些地方，经常去印度就是去巡礼嘛，就是这些地方。第二个，所以这个是事项上，大家可以写一下。事项上，那第二个呢是在意识上，在导师的书他用事项上跟意识上，那意识上呢就是传出种种的过去生中的菩萨伟大事行，所以这一些呢，导师认为都是因为佛弟子的怀念世尊而引发的，要不然怎么会传出这些东西来？那明白这个道理吗？因为这个还是跟我们的这一种现实的经验要有一些连结。为什么过去没听说的故事，后来越讲越多？如果从我们现实的这一种经验来连结的话，一定是对那一个人怀念，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那这一些故事呢，它其实是佛教的共同信念。什么意思呢？没有人知道它是真是假，但大家都相信它是真的。听得懂？就是共同信念，就是大家都认为这是真的啦，其实就是这样子。要么相信，很合理啊，世尊过去生有这种伟大的事情，很合理。他这一生所表现出来，过去生也应该是如此啊，这都是他们觉得是合理的啊。好，那再来就是理想佛陀观的传出这个部分呢，它主要是连接到这个菩萨过去生中的菩萨大行，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就是这一个理想佛陀观呢，它是连接到这一个部分的，主要是连接到这一个部分，从导师 的这一个、在初级大圣里面的一个说明，我们待会再来看，好，这边导师说涅槃了的世尊，这个非常的文学啊，有没有？很优美，涅槃了的世尊啊，不是神教想象的神那样的存，所以导师这本书呢，兼具文学的美跟这个史料。这一个文献论证的一个内涵啊，所以这边导师先点出来，在佛教界里面，或是出家僧团，或是比较理性的，或是真正应该要怎么样看待涅槃这件事情的一个核心是什么？看待世尊涅槃了的世尊，他不是神教想象的那种神那样的存在，这个是正确的一种观念，但是问题，这种正确的观念呢，不容易流行，因为一般人不愿意接受，或是不容易接受了，所以导致后面有个但。有没有？所以他先点出涅槃了世尊应该是不是这样子的，但是呢，一般信众，我们看到第三页， 对于佛入涅槃而见不了，那不免引起内心的一个怅惘。那所以呢，态度自由而重于理想的大众，其实是部派里面的一支了。他就说呢，佛是不思议的存在，就是涅槃之后的佛，其实不可说了啦，对不对？但是一般的人说，我还是想说，他一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好啊，那大众部就说，它是一种不思议的存在。然后呢，佛受是无量，现在十方世界有佛出世，他就提出这样的一个观点。好，那导师说，这多少满足一般人的这种心的这种需求，所以大乘佛法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形？理想的佛陀观，可以吗？导师经常有什么这样的情形啊，这样的状况，那他其实指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理想的佛陀观，就引发了这一个大圣的一个出现。我们来看一段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一段文字。好，这边导师谈到在第三到第四页，从佛法发展到大乘佛法，主要的动力是佛涅槃以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大家注意，是动力啊。也就是说，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种大乘教法，它一定有一个动力。但它并不是说它就是一个原因而已，原因很多，但是这些原因加在一起，它不一定会变成大乘出现，它一定要有个动力，对不对？才能够，就是很多东西聚在一起，你要有这一个催化剂嘛，对不对？这动力大概是那个催化剂。它其实因素非常复杂，但是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贯通各种，让各种因素能够产生作用的，那这个动力就是佛涅槃以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好，那佛弟子对佛的敬信与怀念，在事项上我们刚才谈了，就是对遗物遗体遗物遗迹的崇敬等等。在意识上呢，从真诚信仰中传出了世尊过去生中的大行。导师这边有用一个真诚信仰当中，所以他不是那一种随便乱讲，他是一种他认为是真的，就有这样的故事。那很多故事我们在印度的外道或是印度的婆罗门，他也有类似的故事。那到底谁抄谁不知道了，大家都有一些共通的一些故事。那故事过去生那么多这种故事，不管它叫什么名字了，这种事迹一定会有的。我们从缘起的角度是可以认同的。好，那稀有佛功德慈悲的菩萨大行，这个就是前面要归纳所谓的譬喻本身因缘这些教典里面的内涵，它就是稀有佛功德慈悲菩萨大行。那这一些内容都是部派佛教所共传共信的。那这些传说呢，导师再进一步讲，与他这个写法就很清楚，是因为这一些传说而引出了理想的佛陀观。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与现实人间的佛陀世尊有些不协调，也就是世尊他这个不杀生那么久，对不对？随便一个第四天那寿命都比他还长，他怎么会80岁呢？懂意思吗？不协调就出来了。过去生那么久远， 修这个不杀生，那怎么才80岁那么短命，不合理啊？这些就是不协调了啊。好，那怎么会生病呢？啊，对不对啊？怎么会有背痛呢？等等之类的，所以因而引出了理想的佛陀观，以及现在十方有佛与十方净土，还有菩萨愿生恶趣这样的一个说法。好，所以理想佛陀观从导师在这边里面所提出来的，主要是跟这个菩萨大行是相关联相连结的。好，我们回到这个讲义，回到讲义。好，所以我们前面讲这个永恒怀念有两个面向的发展嘛，对不对？遗迹遗物的一个崇敬，第一个本身菩萨大行的一个传出。那在菩萨大行传出这一个面向呢，又开展出理想的佛陀观。所以这个环节大家有看出来了，就是导师在谈一个新的东西里面，他又会跟过去所谈的东西有一些连结。好，所以在理想佛陀观呢，导师认为就大乘佛法就出现了。所以这一个理想的佛陀观，它是这一个佛法到大乘佛法，通过佛永恒怀念，然后触发大乘佛教兴起的一个最后一根稻草，不是，就是最后一个因素了啊，就是那个因素临门一脚，其他一直到最后这个理想佛陀观，让整个大乘佛教的这一种运动呢，或者是这些教典不断的在佛教界大量的传出，跟理想佛陀观有很密切的一个关联，这个是这一部分。那这是比较从这种感性的部分来谈佛教从佛法演进到大乘佛法的一个过程。那第二个呢，导师就是谈到正法理论教学的演变，这是比较理性的啦。所以前面先谈感性，再来是谈比较理性方面。理性方面就是所谓的修行理论，这边比较是在这一个修行理论的部分来说。好，我们来看导师这一段的说明。世尊开示的正法是先知法住后知涅槃。那后面导师就有一段解释了，那修学者要先测了因果的必然性，也就是如实知缘起，这个对应于先知法住，可以吗？然后一个分号，对不对？依缘起而知无常，无我无我所，实见究竟解脱涅槃即灭，这就是后知涅槃。广义的说明是这样子的。那这当然导师在书里面在不同地方有做了不同的一个说明。那这边导师是用这一个知因果必然跟证涅槃寂静来对应先知法住后知涅槃，这是一个面向。但在空知探究，应该是空知探究，还是在这一本书的佛法这一章，导师也还有另外一个面向的一个说明，也就是知法住呢，它包含了这个体证涅槃、断烦恼的阿罗汉的这样的一个层次。那后知涅槃呢，它指涉的是有灭尽定的体验，那还或者是呢，这个会解脱阿罗汉入灭的时候的这一种身心完全止息的 这样的一种经验，可以了、哦、那这是另外一种先知法诸后知涅槃的解释。这边导师他用一个比较单纯的一个说法了、哦、不要太复杂，或者说比较一般性的、哦、大家可以能够连结的一个说法。好，那再导师说，涅槃不若有无，不是意识语言所可表示，它是修行而，它是这个修行而自觉自证知的，就是它是要透过修行，然后自己能够自觉，自己能够自己证知的一种境界了。好，所以导师他也很清楚。这个佛法是要透过修行的，对不对？好，那偏偏很多人说导师不重视修行，这一句话就表示他对修行是很清楚的，好，他是需要修，而且是以涅槃作为最高的一个体证，是要去达到这个目标的，好，那但是怎么会很多人说导师？不修行或不重视修行，这是很令人疑惑的啊！但在佛教界，我们经常会有听到这样类似的一个讲法啊。那当然，他们不晓得依据什么了。但是从导师这一段短短文字里面，导师很清楚明白，你要体悟涅槃，你要懂道理，不是什么都不懂，听得懂了啊。那所以导师的书一直在强调要懂道理这件事情啊，所以懂道理好像就是在文士知见知解上面这边下功夫，这个是初步啊，你没有这个初步，你后面哪来的体证呢？对不对？道理都不懂，你在修什么都搞不清楚，那你体证的是真的是佛。希望我们达到的一个究竟目标嘛，哦，这是要打一个大问号了。所以导师一直在强调，你要知道这个整个修行是怎么一回事，哦，你要修什么东西，要透彻了解，然后去净化身心，最后你才能够定慧，哦，这个止观双运，然后提升到这个涅槃，这都一步一步来的。而不是一直在强调，哦，你要证涅槃啊，你要一直在讲要证涅槃，就表示有修行，不是啊，那你前面你要怎么证，那请告诉我，哦，那很可能他就告诉你什么都不要想因为有想就乱，就内心，这个确实是如来藏的一种教学方式啦，哦，只要是生灭法就是杂染的，对不对？自性清净它是不生灭的嘛，哦，那你就是让心静下来去体会到那种不生灭，那这个就体悟到了嘛，哦，这个其实这个它很危险，它其实是定的一种，懂意思吗？哦，它是在修定，哦，好，所以呢 总而言之啊，这导师在短短里面一句话几句话里面，他就告诉我们，修行是要懂修行的过程，修行的细节，修行的道理，然后那个目标是什么，那个你所体验到的目标它是怎么一回事，这些你都要先清楚，你到的时候你才知道你到了，要不然你还没到都以为自己到了，那很麻烦。好，所以他特别导师谈到涅槃是这种不是意识语言所可表示的，所以导师他很清楚这件事情，哦，好，而且是要透过修行然后自觉自证知。好，我们看到第四页，哦，这是初期大圣了，哦，所以他是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好，再来，那到初期大圣他的一个教学方式就变了，哦，他并不是目标变，他是教学方法变了，前面是二步骤二谛的教学，对不对，哦，那初期大圣他就 只显深意了，它是直入涅槃，懂意思吗？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好，以菩萨大行为主的初期大圣经，继承佛法的正法中心。什么叫佛法的正法中心？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继承佛法，它是以这个体悟真理或者体证涅槃作为核心的，作为主轴的，作为重心的，或是以法为核心的。以三宝来说，它是以法为核心，对不对？世尊只是佛，只是一个老师嘛，重点是那一个方法。那出家的这个僧，它是一种修行的一种身份跟环境。那重点是要去体证这件事情。所以继承佛法中心，佛法的这个正法作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个精神。但是呢，虽然承续的这样的一个正法中心，但是佛法它的一个教学呢，或是修行的过程，是先知法住后知涅槃，但而初期大圣经却是直显深意，也就是涅槃、空性真如、法界等，这些都是涅槃的译名。所以大家有看出不同吗？前面是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初期大圣他是直入涅槃，他不再跟你分前后了，他要你直接就当下体会。所以这一种是立根的一种教学方式啦。这种教学方式在般若经大概比较代表性，就是所谓的原始般若，就是在小品般若经的初品里面。这边举个例子啦。这个序有一段场景，就是这个世尊呢叫须菩提为菩萨讲般若波罗蜜。大家知道啊，智慧第一是谁？舍利弗，怎么会是须菩提呢？但是世尊叫谁讲？叫须菩提讲啊，这口气舍利弗怎么吞得下去？开玩笑。所以这时候舍利弗他就起了一个疑啊，他说：“哎，世尊叫你讲般若波罗蜜跟菩萨讲，是你自己有能力讲呢，还是世尊给你佛力，你才有办法讲？”就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啊。那我们先讲这样的场景。那但是这对话过程很有趣啊。那须菩提他也不是省油，等他知道舍利弗在想什么啊，那他就说：“哦，我其实佛弟子有办法讲这个般若波罗蜜呢，都是佛的这个力量，都是佛力，不是我自己能够说啊。”好，那他继续一下就解释，那这佛力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其实我是受佛的启发才能够体悟诸法实相，我就是把这个诸法实相告诉菩萨这样子。所以这个佛力是什么力啊？自力。这个佛力是因为我是受佛的启发嘛，所以我把这个功劳就归为佛，对不对？其实是我提证之后告诉这些菩萨，其实这个佛力它的意涵还是自力啦，是自己的力量。好，那好啊，那就一段对话之后呢，这个须菩提就佛就说，就说啊，那你敢就好好的教菩萨什么是般若波罗蜜啊。结果须菩提他一句他也不愿意讲啊，他就问佛说：“你要我跟菩萨讲般若波罗蜜，那什么是般若波罗蜜呢？什么样的法名为般若波罗蜜？什么样的法名为菩萨？那如果这些菩萨这些法都不存在，你要我 讲个什么，对什么讲呢？啊，就是说，他是用质疑佛，你怎么会叫我这个般若波罗蜜也不真实嘛？哈，不可得，对不对？菩萨也不可得，你怎么会叫我讲一个不可得的东西，对一个不可得的人来讲？听得懂吗？啊，那这样子。这个须菩提一反问世尊之后，世尊说：“啊，你讲得太好了，听得懂。”他就植入这一个所谓涅槃的不生不灭或者不二这样的一个境界啦。也就是说，在原始般若的一个教学里面呢，他不直接跟你讲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啊，他就告诉你什么东西都不可得啊。就是不可着、不可爱、不可念等等。那你只要能够去掌握到这样的一个道理，那你就直接弃悟了。那问题一般人是没办法。所以后面就开始解释一堆，到了这个中本般若，从8000颂到25000颂，这个变得很长。就开始有二谛的一个教学出来了，那前面就是一种所谓的直入涅槃，或是直显深意的一个教学。好，那这样的一个教学，这是初期大圣。那后期大圣呢，导师在做一个从佛法开始演变的一个归纳，大概进入到后期大圣。然后这边导师说：“好，我们来看。所以呢，佛法这个所以是归纳前面的啦。佛法从缘起入门，也就是先知法住，对不对？那初期大圣呢，他是直显诸法的本性空寂，这就是甚深的涅槃，可以吗？空寂。”涅槃寂静嘛，对不对？本性的寂灭。好，那导师就 接着这个诸法本性寂灭的这种无二无别无着无碍这样的一个特质，在对于佛的怀念中，又传出一切众生有如来胎藏或是我自性清净心这样的一个教学，可以吗？导师认为这个后期的如来藏自性清净心的教学有两个元素合在一起所产生的。第一个就是本性法性的这样的一个意涵以及佛的怀念。法性就是法性啊，怎么会变成如来藏呢？对不对？所以导师在这边他就提出了一个连结，还是那一个动力，对佛的永恒怀念啊。就是说，原本是理性的一个教学，体悟的一个意义，一个内涵，他却跑出一个带有这一种实在感的一个教学内涵，如来藏嘛，32相在的如来在众生的身心当中很具体的，对不对？变成是佛，从这一个诸法实相变成具体的佛在众生身心当中，它其实一切众生都是空性嘛，这个懂意思了。所以空性转变一个形象，就变成如来藏，懂意思吗？那这如来藏怎么样演变来？当然就是怀念佛的一个因素来的。好，那这个就是后期大圣经。好，那这样呢，正法的这个内涵，或是正法的一个意义呢？由缘起论发展为法法平等无碍的法本性论，也就是 这就是初期大圣了啊。缘起论呢，它是这个正这个佛法的这个阶段啊，初期早期佛教和佛法这个阶段。所谓的缘起论，我们前面不是说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对不对啊？那这边怎么只谈缘起论呢？因为涅槃是缘起论这个观行的一个结果而已，它重点还是在缘起，懂意思吗？啊，你的一个结果就是涅槃了，涅槃就只是一个结果而已。你是透过缘起的一个观照，你才能够提升到这一个涅槃，所以它的一个核心是缘起论。那初级大圣就是法法平而无碍。法法平等无碍的一种法性，诸法实相，诸法空性，诸法空相等等，就是前面所说的知显深意啊，或是涅槃即灭啊，本性即灭。好，那接着呢，又由法本性论的演化成佛性本具论。法本性论就是着重在涅槃的一个教学，直入涅槃。那接着下来就是众生有如来藏，那个是佛性本具。谁本具？众生本具，懂意思了哈。所以从法呢，慢慢又跟佛又有连结了，对不对？好，佛性。好，那再来就是。本来是佛，他主要还就只涉的是这一个秘密大圣，可以吗？好，所以缘起论是佛法，对不对？啊，然后法法平等无碍的法本性论是初期大圣，对不对？啊，那。佛性如来藏本具呢，是后期大圣，然后本来就是佛，这个是秘密大圣。好，那导师说，这是佛教思想发展中由法而佛的始终历程。法就是缘起论跟法平等无碍的本性论，这两个代表法啊。佛性本具。跟本来是佛，这个就是佛，可以吗？有法而佛，大概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帮大家再把前面这一段呢，哦，再做一个归纳。接着下来就是在谈这个修行方法的了，哦，这边是谈理论，那后面呢？就是要谈修行方法，我们理论这边再做一个归纳，哦，那佛弟子对佛的这个怀念呢，有事相上跟意识上，对不对？哦，意识上就是本生譬喻等传说，那这一部分呢，它发展出理想的佛陀观。那进一步呢，引发了大圣佛法，所以导师说，大圣佛法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好，再来，佛法跟初期大圣呢，它是以正法为中心的。那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佛法它是先知法住后知涅槃。这就是缘起论，哦，那初级大圣呢，他是直显涅槃，也就是法法平等无碍的法本性论，哦，这个都是以法为中心，哦，那再来呢，哦，这边再做一个图了，哦，所以缘起论法法平等无碍的法本性论，它就是正法为中心，可以吗？那后期大圣呢，他是佛性如来藏，哦，这是本具，打错字，哦， 本具，对不对？那秘密大圣他是什么？本来是佛，那这个是以佛为中心，所以佛法初期大圣他是以法为中心，后期大圣秘密大圣呢，他是以佛为中心，好，那这就是以上所说，那接着就是关于后面一段的了，后面一段，那我们回到我们的讲义第四页。好，谈完了理论之后呢，那好，我们导师接着就要谈那实际的一个修行操作的一个演变过程啊。那导师这边特别提到，这个修行操作的演变呢，很重要的一个所谓的枢纽是念佛，念佛，大家记得就是念佛。好，导师先谈念佛，在早期佛教就有，它是在六念法门其中一念而已。所以接着下来，导师谈的念佛，也谈的念法，最后谈的念天。因为念天，它跟秘密大圣有一个很密切的一个关联。秘密大圣都在修天嘛，对不对？那念佛，它是一个导师认为是从初期大圣、后期大圣通往后期大圣的一个连结啦，这个导师的用语叫做什么呢？通途，就大家贯通的，贯通的。好，我们来看导师这一段的内容。这一段就是在谈修行方法的演变了啦，好，大家自己注明一下。导师这边谈到佛法甚深，也就是缘起甚深，那涅槃更是甚深，所以涅槃是什么？缘起的深意，可以吗？那一般人他是难以受学，所以为了方便普及呢，所以导师把前面的东西再做一个归纳，这些东西太难了，什么正法中心太难，为了方便普化，就施设的六念法门，这六念就是念佛、念法、念僧、念师、念戒、念天，六念。那这样的法门让不幸的人在恐怖、苦恼或重病的时候呢，能够内心安定，不失善念。这有一点近于一般宗教的一种方法，可以吗？所以导师先点出佛法里面有一种六念的法门，它是一种所谓的方便的教化，跟一般的宗教是相近的，所以它是一种比较属于感性层面的，可以啦齁。好，那所以在这里面呢，导师特别提到这个意念，念佛是特别发的，这边的念是意念跟细念的齁。这个英文经常翻成 mindfulness， 真的它不适合在这边的意思啊。这个是意念 recollect， 英文名词叫 recollection， 意念嘛，回忆嘛，细念观想啊。所以在六念里面，导师特别提到，会从佛法演进到大圣佛法，乃至于后期大圣佛法。这里面的念佛它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好，我们接着来看那初期大圣的一个念佛是怎么回事了。我们看到第五页。老师说大圣兴起不久，在犍陀罗摩托罗一带有这个佛像的一个雕塑。那方便的念佛，什么叫方便的念佛？就是作为方便 色化的方法的这种念佛，懂意思吗？这边的方便就是前面在第四页的，为了方便普化施舍的，可以吗？这边的方便就是这边所谓的方便普化了，就是它本来它是一种方便普化的一种方法的这种念佛。过去指的是什么？就是六念，早期佛教时候的，还没有佛像阶段的，他念的是佛的功德，所以这边过去他可以指，就是初期大圣，就是佛有佛像以前的了，可以吗？但现在呢？现在就是大圣兴起不久，初期大圣也取佛像而念佛的色身，这念佛色身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类点。老师这边说，一心细念，于是佛就在心中现起，自心中现起，这个把它圈起来，这个就是所谓的自心作佛，就是心现起佛，懂意思吗？这个佛于自先现起，就是后面所说的自心作佛这句这个语词的意思，就是一心细念呢，佛就会在内心中现起，就是眼睛一闭起来，然后作意，佛像就会出现了，对不对？刚刚没有嘛，作意之前没有，作意之后佛像出现了，怎么回事？当然就是心让佛现起的嘛。好，所以导师说，依据这种修验，就是一心细念，佛在心中现起，他得出了自心作佛三界唯心的理论，这就是唯心唯识的一个教学，对不对？那这已经是后期佛教了。初期佛教跟后期佛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学的差别，就是唯心是后期佛教的一个代表一个特征。在初期佛教不讲这一个，懂意思了。那当然这个三界自心作佛三界唯心，这个在华严经的初期大乘经当然就讲到了，但是这个只是一个开端了，真正理论系统的理论化变成一个修行观的一个教学，那这是后期大乘佛教的一个实习。好，那后期大乘经说，我们接着看后期大乘经。后期大乘经说，如来藏或是如来藏我是相好庄严，就是佛嘛。自信清净心它是什么？是清净光明的。我如来藏是相好庄严的，然后是众生本具。所以念佛呢，不只是念三世十方佛，初期大圣他是念十方佛，对不对？比如说以《般若三昧经》，他举念西方阿弥陀佛作为开始，对不对？好，然后成就之后，再想要见哪一方佛，哪一方佛就显现，好，然后最后成就十方佛现在前，好，开始是一尊一尊的，好，成就的时候是全部都现在前，大概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因为已经开始佛在身心嘛，如来藏三十二相在身心当中，所以就不只是念外在的十方佛，更要观念自己是佛。那观念自己是佛，他已经是进到秘密大圣了，可以吗？或是他可能还有包含到后期，但是主要因为后期大乘他只是说明这一个佛在众生身心中，对不对？跟自己就是佛是两个概念了。 我们有佛的这个功德在身心当中，那秘密大圣就是自己就是佛了，所以观念自己是佛，他基本上已经是秘密大圣的一个教学的内涵。好，所以这边小结，念佛是从初期大圣、后期大圣进入秘密大圣的通途。好，我们这边再给大家看一个归纳了，就是念佛呢有念佛功德，这是佛法的，那念佛摄身，对不对？那念佛摄身呢就引发这个自心作佛三界为心，那在这边里面呢，就是后期大圣是佛性本具，秘密大圣是本来是佛，就是自己是佛啦，这边有点是在后面的啦，这边这个念佛功德，念佛摄相，念佛摄相它比较是初期大圣的，自心作佛三界为心，它可以作为这个后期大圣的一个开端或是代表，重要的一个思想一个核心。那再来就是念自己是佛，那这个已经到达这个秘密大圣的一个阶段了。好，所以这边是关于修法的部分，就是从念佛早期的念佛功德，然后再来念佛的摄相，然后念佛的摄相的修验当中引发出自心作佛三界为心，那再透过这个如来藏的这样的教学，就是众生本具这个如来功德，如来三摄相，那就引发出秘密大圣的自己就是佛这样的一个修行的方法或者修行观。好，所以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啦，所以我们在谈这个导师在谈这个发展的时候呢，先谈动力，再来谈修行理论跟修行方法的演变，对吧？修行理论从缘起论，对不对？然后法性论，然后佛性本具，再来本来是佛，是吗？就四个阶段了，就是秘密大圣就本来是佛了啦，大概是这样的，就是修行理论的发展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修行方法呢，就是导师这边举的是念佛，那就是这个念佛摄相，自心作佛，三界为心，然后自己是佛，所以在理论呢，导师谈到的是就是佛法初期、后期到秘密，那修行方法导师特别点出念佛它是初期、后期通往秘密大圣的一个通途，就是连贯的，透过修这个念佛的方法呢，从初期、后期一直发展到秘密大圣，都跟念佛的一个修行方法有关联，好，所以大家清楚了，就是修行理论、修行方法、修行的那个理论方法的动力，对不对？动力就是怀念嘛，那他开展出理论的跟这个事行的，大概导师这边谈的这一些内涵，如果大家去看书会发现这些东西都纠结在一起，那再帮大家做一个区隔之后可能会比较好读一些，我觉得比较清晰了，希望这一些内容能够让大家掌握到，然后知道说，这些演变都是跟佛的永恒怀念有关。那有一些是好的，那我们可以保留；有一些可能是所谓的想象的， 或是不健康的发展，那我们就要把这一些过失的做一个检责，好，那然后才能够让佛法能够在这个现代的这个时空当中能够永续发展。这是导师写这本书，后面他会谈。好，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后面呢，就接着要谈那个念天跟念法。那谈完之后就接着谈论的部分，论的一个发展。那最后就是一个解说，是希望大家能够先做预习。那接着呢就要进入佛法。佛法导师会先谈印度的时空背景，这个是我们比较不熟的，所以我们会比较重点提一下。那我们比较要放重心要放在第二节跟第三节，就是佛教的这些教法的一个内容，还有它的一个演变，就是一个是世尊略传，一个是中道正法。那我们下星期几乎会进入到第一章，那也请大家事先预习。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